第四篇陈君三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民数记三章四章所说到的圣别的侍奉。圣别的侍奉完全是随着立位人，因此立位支派不是为了征战，他乃是为着圣别的侍奉。侍奉是圣别的，因为这个侍奉照管神见证的帐幕，见证的帐幕及其一切器具和祭坛是由祭司与立位人所服侍。这个预表基督各面的丰富，由新约信徒所服侍。帐幕是帐篷，位于外院的祭坛，是献祭牲给神的地方。祭坛指基督的救赎，帐幕指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，借他神能够居住在人中间，也人也能进入神里面享受他一切的所事。服侍就是侍奉，侍奉就是借着服侍供应人，就如同侍者用食物供应人。祭司和立位人的服侍总是用基督的丰富供应人。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了救赎，基督的丰富是为了供应。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乃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服侍人，使人得救赎，又用基督的丰富服侍人，使人得着生命的供应。民数记四章三节、三十五节、三十九节和四十三节的侍奉这一个词，它原文的意思是征战。因此甚至祭司与立位人圣别的侍奉也是征战。今天我们是神福音的祭司，该认为自己是战士。我们传扬福音，造就别人，并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在征战里。新约的祭司就是战士，祭司的侍奉乃是征战。圣别侍奉的基本原则是基于生命，没有混乱。在圣别的侍奉里，每一件事都是按着次序，并且是在神圣的命定之下。因着圣别的侍奉是基于生命，侍奉就没有混乱。我们可以用人的身体来做一个例证，人身体的混乱是疾病的标记，因着身体属于生命，它无法容忍混乱。同样，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军队，完全是一件生命的事，也必须有美好的次序和领导。祭司体系是生机体，所以它正确的实行唯有在基督生机的身体里，而不能在形式和组织的基督教里。一个组织即使发生难处，它还能够往前，但是基督的身体只要发生一点点混乱难处就了结了。因此我们必须避免混乱，对付混乱最好的路就是避免混乱。我们若是避免了混乱，就会避免许多的难处。民数记三章说了很多关于人位及其职责的事，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都需要思考这一件事，因为这一件事与我们的职责有关。首先我们要来看祭司的职责，然后再来看立位人的职责。祭司是直接侍奉神的受膏者。民数记三章三十八节，在帐幕前东边，在会幕前朝日出方向安营的是摩西、亚伦和亚伦的儿子。这里我们看见祭司要在帐幕前东边朝日出方向安营。祭司实际上是守门者，看守帐幕的入口。任何人要侍奉神都必须通过祭司。今天祭司体系不再是一家的事，就如属于亚伦家的祭司体系，今天祭司体系乃是普遍的，不过它的原则仍是一样不改变的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守门者达到幔子里面的约柜。那些想要这样做的人必须先通过祭司体系，一旦信徒通过了看守帐幕的祭司体系，他才有权利进入帐幕，通过第二层幔子达到约柜，就是与神他子民相会的地方。 今天祭司体系是普遍的，这就是说每个信徒都是祭司，也都该做祭司侍奉。然而实际上并非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做祭司尽功用。祭司要尽圣所的职责，圣所是帐幕，内有两部分，就是圣所与至圣所。职责这一个词就是指责任，祭司尽圣所的职责，意思就是对整个圣所以及有关圣所的一切要负责。倘若有什么东西受损被窃，祭司就要负责。祭司要替以色列人尽帐幕的职责。关于帐幕，好些嘱咐是神给以色列人的，有些事他们必须做，有些事他们不可做。百姓若遵守这些嘱咐，祭司就很幸运；百姓若没有遵守神的嘱咐，祭司就有责任。祭司要改正百姓，或者使他们离开圣所，或者使他们履行职责。这就是祭司替以色列人尽神所给他们圣所的职责或责任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若在对神属灵的侍奉上有经历，我们就会领悟，在原则上今天新约的祭司担负同样的责任。我们不仅自己担负圣所的职责，也常常必须为别人的侍奉担负责任。他们做错事，我们就应当改正他们，并且指导他们做对的事。这里重要的点是，祭司要受嘱咐照管神圣所的居所。民数记三章三十八节，近前来的外人都被治死。这里的外人就是平常人，就是不做祭司的人。任何近前来的平常人都要被治死。利未人顶替以色列投身的，以色列投身的为什么需要被顶替或赎回呢？在埃及地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一切投身的都被定罪，但以色列投身的与埃及人投身的不同，他们没有被击杀。借着逾越节，以色列一切投身的都被救赎、拯救并且顶替。因此以后历代以色列人当中，一切投身的都要由利未人侍奉的人顶替。投身的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地位，因此他们需要由利未人来顶替。为这个缘故，利未人的数目必须 等于投身的数目，如果有短缺就必须赎回。投身的利未人侍奉的人顶替，这是指明每一个蒙了救赎、拯救并顶替的人都必须侍奉。既然我们今天蒙了拯救、救赎并顶替，因此我们就必须侍奉。民数记三章六节，你要带利未支派进前来，使他们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。这里我们看见利未人要服侍祭司。民数记三章七节，他们要在会幕前遵守并嘱咐亚伦和全会众的办理帐幕的事。这岂是利未人的责任，乃是要办理帐幕的事。利未有三个儿子，哥顺、哥辖和米拉利。哥顺人就是哥顺的后裔，在帐幕后西边暗营，负责帐幕以及一切的部分。因为他们在帐幕后面安宁，他们就保护帐幕不受仇敌从背后的攻击。这是重大的责任，因为仇敌常常会从背后攻击。不仅如此，每当帐幕移动的时候，哥顺人就照管整个帐幕及其一切的部分。神赐给雅各十二个儿子，这样就能够有十二个支派在帐幕视为安营，四边各有三个营。神赐给利未三个儿子，围绕帐幕的三边立营。哥顺人在西边，哥辖人在南边，米拉利的子孙在北边，摩西、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在东边，帐幕前安营。当我们思想这个点时，我们会领悟，只有神才能写出民数记，并且也只有神能够预备材料， 才能有这样的部署。那些与这个部署有关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雇来的，他全部都是生来的。十二个支派是雅各生的，看守帐幕的人是利未生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受雇的，所以也就没有人会被解雇。出生是生命的事，但雇用和解雇完全是与生命无关。今天基督身体的建造不是雇用或解雇，今天身体的建造完全是生命的事，因此是生机的。哥辖人在帐幕的南边安营，负责帐幕的内容，就是见证柜、桌子、灯台、两座坛、帐幕外面为着救赎的燔祭坛，以及帐幕内为着蒙神悦纳的香坛、圣所的器具和帘幕。我们需要认识照管帐幕内容的属灵意义。就这属灵方面说，照管见证柜就是照管基督，也就是向别人陈明基督是见证柜，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。我们需要探访人告诉他们基督是神的化身，成为肉体的三一神来做人，带着神圣与属人的两种性情。然后我们可以说，见证柜上有盖，盖内有三样东西：发芽的杖、隐藏的玛拿和见证的法版。这些都是指基督，基督是发芽的杖、隐藏的玛拿和神的见证。这就是陈明基督是见证柜。当我们陈明基督是见证柜，神的具体化身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告诉人，在旧约里、预表里，神与他子民相会不是在祭坛、陈设饼桌子、灯台或者香坛那里，而是在见证柜的盖上。这个盖称为平息处，因为其上洒了救赎的血，救赎的血洒在祭坛上，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，然后这个血被带进至圣所里，洒在见证柜的盖上，就是神与他子民相会的地方。米拉利子孙在帐幕北边安营，他们负责帐幕的板、栓、柱子、带毛的座和一切器具并使用之物，以及院子四围的柱子、带毛的座、橛子和绳子。帐幕共有48块竖板，48这个数字有6乘8，表征在复活里天然的人，6表征在第六天被造的人，8表征复活的基督，就是在第八天复活的基督。